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，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听过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吗？几十年来，他所传讲的信息总能震撼人心，改变生命。今天凌云和你分享他所说的几句话。
智慧语录。
今天人最大的失败，就是人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是怎么样的。今天人最大的失败，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失败。今天人最大的困境，就是人没有觉悟自己的困境是怎样的困境。今天人最大的危机，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危机中间的这个危机。因此人能够真正明白自己，认识自己，这个人才能从他原有的错误的方向、错误的地点中间出来，归向上帝。
昔在、今在、永在，全能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恩典与怜悯，在我最软弱的时候，是你的手扶持我；在我最孤单的时候，是你陪着我走。你认识我，鉴察我，也深知我一切所需要的。神啊，求你按着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与计划，引导我度过每一个你所定的日子。我深知你爱我，帮助我全然信靠顺服，直到你的心意得以满足。
我坐下起来，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心如汤锅，你都察言，你深知我一切所行。 失恋我的一年，求你引导我走有神的道路，赐我灵得着自由。我要称谢你作为何等奇妙，这是我心生之道。我要歌颂你在每个晨曦中，歌颂你恩惠无穷。
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雨。
亲爱的听众，我是李志坚，请听拥抱小雨，比我爱你还甜美一万倍的两个字，作者范学德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雨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小雨，
23年前的那个上午是冬季，大地满了雪，大光发白。把儿子送到幼儿园之后，我回到了家中，家里就我一个人，邻居家里也都静悄悄的。我想起了前一天晚上的事，心里有点激动。我怎么可能会信耶稣呢？我居然跪下来祷告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我祷告一开口就说慈爱的天父。到美国之后，我就去了教会，已经3年半多了。每当基督徒跟我说天父是慈爱的，我总是无法理解，父亲怎么可能是慈爱的？从来没见过。你说父亲是有力的、严厉的、粗暴的、固执的、不讲理的，甚至是残暴的，打孩子往死里打，这些我都明白。但是你说上帝是人在天上的父亲，而且他是慈爱的，这我怎么也体会不到啊。但那也许是内心最深的渴望吧，渴望一位慈爱的父亲。我渴望了许多年，但从来没有得到过满足。甚至长大了以后，有时嫉妒大哥和老弟，他们有时会跟老爸撒娇，但我从来没有过。我是真想有那么一次，但是怎么也做不出来。我不会像弟弟那样叫一声爸。但昨晚是怎么了？我居然一开口就称上帝是我慈爱的天父，这是怎么了？我不明白。不想了，忙完了一些家务事后，我读了一会儿书，但是读不下去。我有话要说，要对上帝说说心里话。过去这么多年了，1995年1月10号上午那个画面还刻在我心里。我上楼走进了主人卧房，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后，躺到了床上，把枕头垫高了一点，仰卧着，眼睛看着雪白的天花板，天花板和我的大脑一样，一片空白，雪白。我知道我要和上帝说说话，但是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就那么有些发木的看着天花板，看了一会儿后，我闭上了眼睛，沉默。突然，我不自觉地说出了两个字，是用耳语说的，阿爸。那是我从来没有发出过的声音，我听过那两个字，但我自己不会说。我渴望了40年，却从来没有说过这两个字，阿爸。我的眼眶湿润了， 泪水从眼角流出来，一滴又一滴。我又用耳语不自觉地说道：“阿爸。”说着说着，它变成了一个字，爸。我一声声地唤着，爸，爸。心一开始真的如刀绞，全碎了。渐渐的，它凝聚到了一起，一种从来没有体会到的甜蜜涌上心头，一阵又一阵。阿爸这两个字，比什么都美好，比什么都宝贵。那天后来说了什么，一点也记不起来了，只有这阿爸两个字永远铭记在心头。当时我不懂，但现在明白了，是圣灵感动了我。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，我不会呼叫天父上帝为阿爸。就像我当年写的那样，也许有一天我连阿爸也说不出来了，我就连在心中呼唤天父也办不到。即使那样，我也深信上帝不会离开我，对我的爱不会改变。阿爸父啊，我是你最疼爱的孩子，感谢你。2018年3月9号，泪流满面，写于家中。
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。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《说个故事给你听》。
说个故事给你听。欢迎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，说个故事给你听。我是吴雪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全球基督徒见证分享网。他一路冲，拼拼拼，苦累交杂，工作狂遇见主，终得平衡人生。作者李莹莹。在长辈眼中，我是个早熟聪慧的小孩，还没上幼稚园就已学会注音符号。上小学前，我能读没有注音的课本，听过一遍的童谣就能朗朗上口。同学还懵懂无知，每天只关心吃什么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自学知道许多科学知识，看的书越来越多。记得应该是小学毕业的那一年，回高雄爷爷奶奶家过年。每逢年节，全家族总会去附近的佛光山上上香吃吃斋。我趁大人不注意，在大雄宝殿上晃来晃去，小脑袋里幻想着也许会遇到一位留着长长白胡须的得道高僧，他会对我说，老衲看你颇具悟性，你就跟着我修行吧，然后我就可以修行得道升天，脱去红尘令人烦扰的俗世。这种莫名的念头一直似懂非懂地埋在小小的心灵里。夜深人静时，我常问自己，我的一辈子是否就是这样？或者我应该听大人的话，设定一些重要的目标，像是说一口流利的英文，有一份令人尊敬的工作，让人感觉我非常的亲切和善，成为很多人不可或缺的朋友。然而，我不太记得那些目标换过多少次。渐渐长大了，读大学，玩社团，做实习记者。毕业后，由同学推荐，进了一家杂志社担任记者。工作的环境带我进入了花花绿绿的世界，让我眼界大开。我有许多机会接触社会精英，比起其他同学要神气多了。在这个竞争激烈的都市丛林里，别人并不比我笨，成功的机会是和我一样的。我坚持的信仰就是，成败的关键在于拼，反正拼就对了。于是我拼命工作，疯狂地结交朋友，整理名片，上网找资料，研读奇馆书籍。我认为只要努力几年，一定能够站在成功的浪头上冲浪，那时候我就能出人头地了。正好公司要创办一本新刊物，调我担任小主管。本来以为这就是我所规划、所期待的人生，理当志得意满。可是有一天，我独自坐在桌前，一股无名的沮丧排山倒海似的向我压过来。由于我比部下都还要年轻，除了原先繁重的采编工作，如今又要兼顾繁人的行政业务，往日的神气荡然不存，突然感到疲累不堪。一向精力旺盛的我好像没了电，骄傲的机关软软地垂了下来。回头看着我一路飞奔过来的痕迹，毕业后我就一路冲，没有同学像我这么努力的，我工作一年可以抵别人三年。我一直拼拼拼，跨越所有的障碍，可是我现在能停吗？我会变成我自己的障碍吗？我休息一下，别人会追上来吗？我跑的这条路真的是我要的吗？还需要跑多久呢？想着想着，心里好累，我要找神的念头油然兴起，回想起来真是无法解释。也许是为自己愤愤不平，想问上苍为何给我这样的人生。于是记者的本能又来了，我立刻打电话给一个国小的同学，我记得他好像是个基督徒。电话通了，我单刀直入，你是怎么跟你的神祷告的？他说，你开始先说，哦，主耶稣，结束时说感谢赞美主， 中间嘛，你就自己填好了。就这样吗？我问，心想，未免太简单了吧。挂了电话，我跑到洗手间里，静静地祷告了几分钟。这是我这辈子的第一次祷告。不知怎的，心中那股波涛汹涌、翻腾不宁的感觉平息了下来。走出洗手间，我就忘了我第一次的祷告，继续回去冲锋陷阵，打拼我的人生。我忘了我的祷告，但主耶稣没有忘记。第一次采访的对象是位基督徒，他从事线上游戏的工作，这在当时是很新兴的产业，很有新闻性。我们请他对产品做说明，他也接受我们的访问。日后我们常有联系，他也会向我传福音。固执又自视甚高的我，第一个反应是，只有看上去蛮糟的人才需要信仰吧，我好得很，什么都不缺。他邀我去福音聚会，我没反应。他邀我去家庭聚会，我假装不理。这位弟兄的耐心渐渐被我耗尽，他最后在电脑的另一端丢下了一句话，你真的是很棒，我觉得你并不需要神，我觉得你的人生真的很完美。他本来打算说过就算了，想不到这句话深深地击中了我。我扪心自问，如果我真的是那么完美，为什么我一点也不开心呢？我回头问他聚会的地方在哪里。从此以后就开始了5年的教会生活，直到现在没有离开。一开始听福音的我充满了戒心，我心中暗想，这里如果有什么不法的事情，我就写篇报道记录一下。我随身带着吃饭的家伙，录音笔、手机、数码相机，由于器材不便宜，我习惯紧紧抓在手里，寸步不离。在教会里，每个人都对我笑，脸上充满了光和喜乐。我心想，教会里的人是不太一样，怎么那么自然呢？喜乐该不会是装的吧？一位姊妹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，莹莹，你包包要不要放下来？教会是神的家，也就是你的家。顿时，我对我自己的狭窄恍然大悟。我开始敞开我的心，跟着大家唱诗歌、读信息、听大家的分享，一有不懂我就追问。当时我虽然不懂主的话，圣经也没看过几句，但每次弟兄姊妹的分享，我都用我记者逻辑缜密的思考去分析，谁晓得神的话是有大能力的。我心里渐渐明白，这样智慧的话语绝难是某一两个聪明人说得出来的，更何况教会中看似平凡的弟兄姊妹，个个对神的话娓娓道来的事实。如果不是神在他们中间，那是什么呢？有一次讲到聪明的童女，器皿里有油的都去享受主的筵席，与主一同快乐，器皿里缺油的就被关在外面。我就问自己，我要做哪一种人呢？不久我决定要受浸了。受浸后，我觉得人生好不相同。我以前非常自视、骄傲、自信，如今看见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像我这样的人全世界恐怕有成千上万，但我竟然能够信主、认识神，里面有神，并有神与我同在，我是何等人呢？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是，我在不知情的情形下带了自己的丈夫得救。信主3年后，主让我转换工作岗位，我负责为员工安排健康检查的提供者。最后决定其中一家，其负责人与我年纪相同，很细心认真。在执行专案的过程中，我眼角膜破裂，被误诊以致双眼都包起来，请假1周在家休息。他就着热忱服务客户的原则，提着水果花篮来探视我。我包着双眼，像瞎子一样什么也做不了。他坐在我家客厅，我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向他传福音，不知不觉讲了好几个小时。我也不知道他听了没有，或是根本就嗤之以鼻，反正我就是放胆说个不停。中间他问了几个问题，我能回答就答，不能回答就说我会找人来替你解决。后来想不到他很单纯的来聚会， 还没得救就跟着我们去服侍别人。有一天早上，他清楚地在灵里听到主对他说受浸，挣扎了几个小时，他答应了。这个决定来得很快，弟兄姊妹互相通知，晚上到了那位传福音给我的弟兄家，为他施浸，大家开心得不得了。受浸后，我们先是在一起聚会，后来各自在不同的地方服侍。一年后，我们在弟兄姊妹的祷告和祝福下开始交往，很快的，我们在弟兄姊妹的欢悦和教会的祝福下结婚了。我们学着在新的家庭开始的时候，大事小事都带到主的面前寻求。可以说，我们的事如果没有主明显的同在，我们是不愿意随意妄为的，因为我们是主的仆人。主要我们往哪里去，我们就跟随。我感谢主，若不是主的救恩，我今天还是一个在尘世里打滚、不择手段、全心功名利落的人，最终的下场真是不堪设想。更不必谈我现在所拥有的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了。谢谢主，给我一个正常且平衡的人生。
风吹雨洒遍，离林路崎岖又万千。
今朝的太远，是否只愿回头路上是苦是甜？
静静寂寞难眠，隐隐依依想没有明天。
给我一个美梦，给我希望无限，
给我心声让我改变。
愿乃天父他看顾，愿乃天父他祝福，每个生命他也保护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心中有感动，愿意借着一个祷告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，成为你的救主，赦免你一切的罪，愿意请求上帝来接受你成为他的孩子，并赐给你永远的生命，现在就请你闭上双眼，跟着我一句一句地向上帝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需要您，感谢您借着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愿意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之主。天父，求您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接受我成为您的孩子，并赐给我永远的生命。求您引导我的一生，看顾我，帮助我，使我过着爱神爱人容神益人的生活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